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圣灵降临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立了。我们看见神真的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信主的人呢很多，但是在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解释，在那个教会兴旺的时间，灾难也来到了。那么教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迫害，我们看过，上次看过，斯提凡呢为主做见证，但是他是基督教头一位殉道的人，天成，
那也不是，
你觉得基督徒真的要受苦吗？
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很大的值得我们去思想的，因为我们人生都会遇到各样各样的困难。最近我的儿子也问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受到很多这样的好像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本身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，但是同时呢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他也经历这样的苦楚，跟我们认同，同时他也为我们带来永恒的恩典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学习功课，不断的成长的过程。
对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头脑清醒，我们信了主，享受主的恩典，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呢，影响我们最重要的可能是撒旦。撒旦呢还在这个世界，基督耶稣拯救了我们，撒旦不喜欢，撒旦就攻击教会，攻击基督徒，令到我们受苦。我们看见我们从福音领人归主，但是基督徒受苦的普遍性，我们真的不容易解释。现在我们开始使徒行传第八章，去了解了解呢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受苦。天成，请你先念念第八章第一节。
扫罗也赞同处死他，从那一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
那第八章第一节呢，扫罗赞同斯提凡被杀，斯提凡殉道。那从那一天开始呢，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我们说圣灵降临，很多人信主了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到大迫害，除了使徒以外，所有的门徒走啊逃啊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哇，这个扫罗是谁？
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使徒的这个保罗，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来在这个教会的当中，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也参与到这个在教会当中的一些破坏啊。
他也在那个斯提凡殉道的时间，他站在斯提凡旁边，圣经说呢，有一个青年名叫扫罗，在哪里呢？守着他们的人的异象。哇 ，John Stott 这个司徒登啊，这个查经家告诉我们呢，哇，这个扫罗是一只野蛮而凶悍的 野兽，你同意吗？
哇，野兽啊！但是我们看那个名画里面，就是有很多人用石头打这个斯蒂凡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旁边。
他大概很喜欢的，
很喜欢。
嗯，
其实他也是参与到这个打用石头打这个斯蒂凡这个过程的里面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斯图德呢，他是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词来表现出他的一个生命啊。嗯、
但是最麻烦的呢？我们看看那个第八章第三节，请你念念了。
第三节，扫罗却残害教会，挨家挨户的进去，拉着男女关在监里。
那、不单是斯提凡殉道的时间，扫罗有没有参与？但是呢，他是站在那个斯提凡殉道的时间的旁边，哇，他也是蛮高兴的。而且呢，现在是说这位哎呀，扫罗啊，残害教会，其实他是反对耶稣，残害教会，哇！而且呢，抓基督徒坐牢，真的呢很可怕。哎，天成呢、你有没有反对耶稣？
有，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呢，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，有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个怎么可信呢？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哪有上帝啊？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拒绝的，但是后来当我打开心门接受主的时候，我觉得过去的我就是一个跟保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。保罗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犹太，很狂热的一个犹太分子，他觉得耶稣怎么会道成肉身，耶稣怎么会为我们受死，所以这个觉得不可信的。我那个时候也是觉得不可信的。
卢文呢就比天成呢更严重一点，因为我那个时间呢很骄傲，甚至我是教书先生，甚至叫我的学生，哎呀，你们现在看见科学的进步了，不要迷信了，不要信耶稣了。我也是反对信耶稣。那么保罗就残害耶稣，哇，真的可怕。那天成，第八章第一节呢，就谈到的扫罗啊，真的开始呢悟道。他悟道呢，就是看见斯提凡殉道，他有一点呢感动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扫罗呢竟然呢赞同斯提凡呢这个受杀，而且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大遭逼害。那现在这个人还没有改变哦。他是残害教会，哇，令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真的很苦。那所以扫罗后来呢承认，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从他在斯提凡殉道的时间有些觉悟，到那个第八章第三节残害教会，去到呢很快他变作外邦人的使徒，哇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个什么原因？
我觉得保罗呢在那个时候他听到斯蒂凡所讲的道，看到他殉道的时候那种表情啊，他也受到了这种感动啊。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。但是对于斯蒂凡所讲的有关耶稣基督，他还是觉得不可信的。所以他是觉得这些基督徒呢是异端，是不值得去跟随他的，所以呢他极力的反对。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一些的影响了，有一些改变了，
圣灵的感动来了。人生命的进步真的一定是要圣灵的工作。那在这个教会受到逼害的时间呢，就有第八章第四节呢谈到很重要的事情，请你念念。
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，
那这个就是跟现在一般人讲的移民很有关系哦。教会受到逼害了，门徒就分散了，但是好像有一些说呢是除了使徒以外，第八章第一节是不是啊？除了使徒以外，使徒呢还是要牧养信徒。 有一些信徒没有离开，他们就留在哪里。所以使徒是对主忠心，分散的人呢就往各处去传福音。哎，这个是不是移民啊？
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本身，一方面是他们有这个生命啊，有了神的那种永恒的生命，同时他们也经历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他们也接受了这种装备以后，他们到各个地方自然的就把福音带出去了。我觉得这就是上帝这个工作，借着这个来把福音传，因为当时的人本身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，因为他们只是守在那里好好的去团契敬拜，但是忘记了把福音带出去。
求主叫我们明白，卢文也不敢评论移民的问题，斯提凡的殉道带来这个大逼迫，不是斯提凡殉道带来，而是反对基督教，反对耶稣，反对斯提凡的带来的大逼迫。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就分散了，他们分散的时间就到各处去传福音。弟兄姐妹啊，今天的移民好像卢文这样子的分享，我不敢评论移民，移民有不同的原因，但是呢，你看早期这些逃离耶路撒冷的人呢，他们去到其他的地方都传福音。假如你移民又传福音，那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只顾我们自己，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在不同的地方到处做主的见证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第八章四到二十五节呢，就谈到那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。诶，斯提凡以外另外有一个平凡人，这个人呢我们现在要讲咯，
就是腓力啊。
哎呀，求主叫我们好好的思想现在这个平凡人腓力，就第八章第五节就开始讲他的事情了，请你念第五节。
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，向当地人宣讲基督。
哇，一面他讲到人在听到，一面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。哇，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呢，哇，行邪术的，自命是大人物，使撒玛利亚人惊奇。众人听了腓力所传的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都受了洗，很多人哇信主哦，西门也信了，受了洗了。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，哇，撒玛利亚的人领受上帝的道，哇，他们受了洗，但是呢，还好像欠缺一点哦。他们很重视那个圣灵的工作，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哪里去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呢领受圣灵。哇，这个真的，哎，弟兄姐妹注意，不是说你说你信耶稣受了洗就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还要领受圣灵啊。这个西门呢，刚才我们说这个西门致命大人物，行邪术的西门呢，就拿钱给使徒请赐权柄，使呢他能够好像使徒一样呢行神迹奇事。哇，这件事情呢就真的有问题。那么使徒做了见证，宣讲主的道，就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西门这样子呢就被彼得责骂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啊。那么使徒们做了见证，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一路在撒玛利亚传福音。那弟兄姐妹，信耶稣不是我们说信有按手就行了，必须有圣灵，是有人传福音，但是呢有圣灵的改变，这样子呢就 真的令到我们生命得到改变。
我觉得这个腓力对比这个西门啊，腓力他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他只是在教会里服侍的，但是呢他有圣灵充满来帮助他，他做什么呢？福音，他也能够行出这个神迹，也能够让很多人悔改，关键他是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而西门呢，他只是为了得到这个，好像是有这个能力啊，我能够行神迹，所以这个两个人很大的不同啊。
那腓力现在呢传福音，多人信了，又受了洗，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了。圣灵的工作，现在我们看见腓力的作为呢是群众布道，很多人信主。现在请这首诗歌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，向标杆直奔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
我是杨天成，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，他的三颗心，教会心、中国心、宣教心，深深地影响着我。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，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同为主做工。请听卢文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一个平凡人施提反，哇，他为主献上生命，感动了那个凶恶的不得了的扫罗。那么现在另外一个平凡人腓力，在圣灵的带领以下到了撒玛利亚，这带了很多很多人信主。哎呀，腓力的事情还没有讲完哦，我们现在去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。哇，腓力呢竟然呢不单是带了很多撒玛利亚人信耶稣，现在还带了一个太监。这个太监是谁啊？
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太监啊，他来到耶路撒冷去听道啊，但是他不明白到底这个耶稣基督带了什么样的福音呢？
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27节就说有这个伊索比亚
埃塞俄比亚，
这个是个有大权的太监。那我也看不懂为什么他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按那个 John Saul 的使徒的那说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太监其实是犹太人
哦，犹太人。
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懂得念以赛亚的书？
那为什么是在埃塞俄比亚呢？可能跑到那个地方去了、啊、
这个我们不明白了，但是你看圣经是这样写
啊，对，很多人是这样解释、啊、说这个人是最起码他信奉这个犹太教的，但是他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、
啊、那么圣灵就对腓力说，哎呀，你去靠近那车。腓力就问他，你明白你所念的东西吗？那么太监就请腓力坐上车，他们一起念这段圣经。他像羊羔被杀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个什么以赛亚书53章啊、
嗯、
那么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传讲耶稣。哇，天神，请你真的念念35节。
35节，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。
传福音一定要传耶稣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太监，哎呀，真的不晓得从哪里跑来的，他竟然呢念以赛亚书，他不明白，请腓力跟他分享。腓力呢就从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章，哇，传讲耶稣。太监信了，就要求我要接受水礼，有没有啊？
对，他就接受了洗礼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道传福音的最好的榜样。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他去跑到这个太监的面前慢慢开口去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从这个他读的这个经文以赛亚书的开始、嗯、慢慢让他去认识主。
好，这个是伟大的事情。所以现在请你呢念念38节。
38节，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，腓力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
那么主的灵上来就把腓力带了走了，39节是这样讲。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看圣经呢，真的要明了神的旨意。腓力不但是布道家，群众的布道者，带领了撒玛利亚很多人信耶稣，现在还做了个人布道者。
嗯，对。
那竟然带领一个太监跟他谈以赛亚书，哎呀，带领了他信了主。哎，有一件事情，天成呢、啊、我们不能够不留意到。那么福音这样子就传到非洲去了。
对对对。
哎呀，神叫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，主的使者，有大权的太监，伊索比亚的太监，哇，圣灵的引导，他们透过看圣经领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。这位太监信了就接受了水礼。那么腓力啊，那个七位受安利的人之一，斯提凡、腓力加起来是7个人，在各城里传福音直到撒玛利亚。哎呀，现在他带领了一个有大权的太监信主。弟兄姐妹，任何人在圣灵带领以下都可以呢领人归主，你同意吧？
同意同意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工作，但同时我们要好好的去装备预备我们的生命、嗯、随时可以去传福音呢。
那我们信心要坚定，不但是信了耶稣，而且是热爱灵魂，有机会就传福音。卢文就常常感觉我自己很亏欠，爱心不够，常常看见，哎呀，街头上面这么多的人来来往往，好像都在迷惘，都不晓得呢怎么样。我就是巴不得他们都能够信耶稣。那这个腓力带领了太监信耶稣，那么腓力透过那个太监信主为他施洗，那么腓力被带走了。那么这个腓力呢可能真的了不起。卢文评论呢，他是一个布道 节布道家，而且又是一个个人布道专家吧？
对
啊，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哦。卢文就觉得很亏欠，特别是自己想到，哎呀，我现在常常讲到勉励内地的听众朋友，我也忘记了传福音的重要，求主的赦免。那骗传福音与开放布道，腓力走遍撒玛利亚的地方，往各城里传福音，一直到什么地方啊？四十节，请你念四十节了。
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扬福音，一直到凯撒利亚。
哇，腓力真是一个呢骗传福音的神的工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有些时间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碰见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情形。我们信了耶稣，以为信了耶稣就有平安，绝对没有那个灾难的了。不是，神要用你，神要把你的生命改变了，叫你心中有圣灵了，在各处不断的为主做见证。腓力现在亚索都传福音，到26年以后，他与家里的人呢，在盖撒利亚哪里呢传福音。
嗯，
他继续的传福音，而且呢，在哪里传福音的时间呢，他有4个女儿，
嗯，
都是先知，
都是爱主的人。
哇，真的了不起。
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，其实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都是很多没有信主的，我们都可以去见证主的福音，来传讲福音。
但是现在呢，教会里头一般的信徒好像看见那个环境，哇，真的不敢动。在内地的基督徒更严重，
嗯，
遇到的问题比我们更严重，但是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因为基督耶稣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还是为主做见证。那不要怕，虽然是遇到难处，虽然是受苦，但是真的受苦有益。
对，
叫我们的生命改变，努力传福音。今天讲到这里，
再见。
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扬。